我们很高兴在我们中间有周世伟牧师来为我们证道，题目是快下来，经文出处在路加福音19章1至10节。让我们将时间交给陈周牧师。
各位主北圣利堂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新竹德胜堂的周世伟牧师。那今天是总会主日，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竹北圣利堂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那我想在正道之前，我也要代表我们说我们总会以及我们德胜堂的弟兄姐妹在此向我们竹北圣利堂的弟兄姐妹问安，愿上帝的恩惠平安从耶稣基督我们的主那里归于大家。今天想要跟大家证道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所以好不好在开始之前，我想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然后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9章1节到10节。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圣经的段落，我想很多人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也应该听过。好，路加福音19章，我们就从1节开始读到10节。请，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若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这段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安慰，让我们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领受你宝贵的福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路加福音当中有两个角色的故事线发展非常值得我们去留意，一个角色是税吏，另外一个角色则是财主。所以让我们先来聊聊税吏。我想对新约时期的背景稍微熟悉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这些税吏他并不是罗马政府指派的正式官员，他是外包厂商，他经过类似标案的方式答应政府说我在这个地区收税，我要给政府一定数目的金额上缴给罗马，出价高的人想当然就会被赋予权柄，他可以在这个地区收税。所以可想而知，已经取得授权的税吏不单单是为了生活，他也可能是要赚取更多的财富。他会做什么事？他会巧立名目为的是要从百姓的口袋当中收取超过规定数目的金钱。所以在犹太人的眼中，这些税吏他因着自身的利益而跟罗马政府合作压榨百姓，这些人是众人所厌恶的对象。但你说他们自己不知道吗？我想也不尽然。税吏第一次出现在路加福音是在什么场合？是在约旦河畔，当施洗的约翰在众人呼吁众人说你们要悔改，要领受悔改洗礼的时候，这时候有一群税吏出现了。他们可能是因为长期被别人歧视，被别人瞧不起， 或许他们真的想要说啊，我就不要再做这个工作了，我离开税吏的工作。所以他们跑来问在约旦河畔的约翰，他们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些什么呢？约翰给他们的行为准则是，除了立定的数目之外，不要多取。所以这些税吏当然他们就受了约翰的洗。但是在路加福音当中出现的第二个税吏就大大不同了。第二个税吏是谁？利未，又被称为是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那个马太。他本来是个税吏，有一天他坐在所谓的税官上，就是看着来来往往经商的人跟他们收税。他坐在税官上，耶稣远远的看见他，就呼召他。猜猜看马太怎么做？当然就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了耶稣。也就是说，在路加福音的文本当中，想要得到福音的税吏，他有两种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什么？就像马太一样，他辞去自己的工作，由税吏变成门徒，单单跟随那一位赏赐福音的耶稣。但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不是吗？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另外一个选择是他维持自己原本的工作，但是要怎么样？照规矩行事，除了立定的数目，除了罗马政府规定合法的税金之外，其他的不要多拿。请问，如果是你，你会选哪一个？当我们在谈论跟随耶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用一个所谓的最小变动原则来就是看待我们自己 要如何跟随耶稣。如果我跟随耶稣，但我不用撇下所有的，那岂不是更好吗？但是你知道，在接下来路加福音的叙述当中，只要税吏一出现，他马上就跟罪人画上等号。路加福音常常描述耶稣跟谁一起吃饭，税吏和罪人，或者税吏和妓女、娼妓。当税吏出现的时候，往往他所代表的就是，哦，你看，那一个罪人又来了。纵观整卷路加福音，除了马太这位税吏之外，其他想要亲近耶稣的税吏，他们所选择的是什么？继续当税吏，继续当罪人，在众人面前被人所厌恶。但是我想不要忘记，一开始当税吏想要悔改的时候，约翰也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除了立定的数目，其他的不要多取。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角色。第二个角色叫做财主。与税吏大大不同的是，这个角色在路加福音一出现就被耶稣非常严厉的责备。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这里的富足的人在原文就是指着财主，有钱的人。这段记载是所谓的在路加福音当中非常有名的叫做平原宝训，跟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是不太一样的。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讲什么？八福。但路加福音的平原宝训讲的是四福与四祸。这四福跟四祸是相对的，贫穷的人有福了，那富足的人就有祸了。贫穷的人可以得到上帝的安慰，但富足的人自己安慰自己。所以这段经文所谓的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指的是当这些财主他们感到空虚需要被安慰的时候，他们的做法是什么？他们选择用自己的财富、权势还有资源，他用尽各种他能够想到的方式来安慰自己，填补心灵与物质上的空洞。耶稣直言，这样的人有祸了，因为他们得不到从上帝那里来的安慰。在路加福音当中，所有关于财主的比喻或者是记载，他所带出的教导其实是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就是 这些人拥有许多的财富，但遗憾的是，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正确的使用他们所握有的这些资源。在大多数的情况底下，这些财主吝啬于将自己的钱财分享给贫穷者。他们用在哪里？他们大多数是用在自己的身上，奢华、宴乐、享福，就算积蓄的再多，也不愿分享给别人。而财主浪费钱财的最经典的例子，其实是在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叫做不义管家的比喻。耶稣设定这个比喻的背景是，有一个财主，他有一位管家，而别人告诉他说，哎，你知道吗？你的管家浪费了你的钱财。当我们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往往把焦点摆在那一位不义的管家身上，可是我们却忽略了这个财主他的作为。这个不义的管家已经浪费了财主的钱财了，他因此而即将被辞退工作。所以他想什么？他想说，啊，我趁着我还有权柄的时候，趁着现在还没这个离职手续还没办完，我用主人的钱财去讨好别人，以至于当我真的失去工作的时候，这些曾经被我讨好的人，他就可以接待我到他家里。是的，你会发现这个财主很特别，他放任自己的管家浪费钱财还不够，一次不够，还要浪费第二次。纵观路加福音这些对财主的责备还有暗喻，会使我们对财主这个身份产生一种所谓的道德期待。这些人应当要做什么事？他们应当要学会把钱财用在公益的事情上，用在对福音、对社会有益处的事情上，也必须要学着用他们的资源去帮助穷人和困苦者。因为这不单单是为自己着想，好叫自己能够在众人面前得到名声，更重要的是，福音书当中那些对财主的指责和祸患，如果不做，就会临到自己身上。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当中看见两个角色，整个路加福音都一直常常在提到这两个角色的时候，它有两个故事线的发展。税吏，一个贪婪吸取钱财被所有的犹太人厌恶的角色，是个罪人；以及财主，拥有许多的财富却大肆挥霍，不愿意帮助他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最后这两个角色在路加的笔下合而为一。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开头就是这么说的，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让我们再把时间点放远一点，当从耶稣登山变相的那一刻起，从那时候，所有路加福音的读者都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接下来的使命是什么。在路加福音9:22，耶稣自己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当我们读完这段经文，以及接下来耶稣看到耶稣要做的事，看到耶稣要前往的方向，我们都知道有一件事情耶稣必须要去做。哪一件事情？前往耶路撒冷，在那里受苦遇害，以及第三日复活。一般来说，在有一个最高最终极最大的目标之前，其实其他的所谓的小目标或者是小方向就显得没有那么的必须。在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如果可以顺便医治人，顺便教导人，顺便赶除污鬼，那当然很好。可是如果没有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耶稣正朝着终极的目标前进。这样看起来，对耶稣而言，只有前往耶路撒冷是必须的，而其余在行程当中所发生的事则是可有可无。这让我们想到，在登山变相之后，耶稣遇到的许许多多的人，被哑巴鬼所附身的那一位，病了18年而无法挺直身体的妇人， 患水肿的人，还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耶利哥城外的瞎子，以及今天的主角税吏财主撒该。好像医治与拯救他们并不是耶稣必须要做的事，因为耶稣有一件更大更重要必须的事情要做。但真的是这样吗？不，路加很清楚地告诉所有的读者，耶稣是怎么对撒该说的。耶稣对撒该说的第一句话是，撒该快下来，然后呢，今天我必住在你家，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今天我就特别想要跟各位弟兄姐妹从这一个字来分享耶稣的必须以及我们的必须。必须这个字，希腊文在路加福音当中总共出现了18次。我想应该不会令我们意外，其中有8次是提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必须完成的任务，也就是借着他的死和他的复活，将救赎的恩典带给世人。而另外有5次的必须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的必须，特别是人在律法上应当要行的义务。譬如说，必须要准备逾越节的羔羊，必须要奉献1/10，这个是在旧约的律法上所规定的事。但是很特别的一点是，在路加福音所有的必须当中，谈论耶稣必须做的事情，但这个必须的内容跟众人是否能够得救无关的，就单单出现在路加福音19章这段经文，就是出现在他对撒该所说出的这一句话。这是耶稣的必须，耶稣认为他必须住在撒该的家里。但撒该呢？撒该又是怎么看待必须这两个字？刚刚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谈论撒该的双重身份，叫做财主跟税吏。这两个身份怎么看待必须？身为财主，财主的必须是他必须把钱财贡献在弱者身上。所以你看看撒该说了什么？撒该对耶稣说，主啊，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而身为税吏呢，税吏被施洗约翰要求说，除了立定的数目，其他的都不要取。当然其实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还有规定这些被欺骗的人，你讹诈别人的人，如果你要悔罪，你要还债的话，你除了把你该还的，就是你欺骗别人的钱还给他之外，还要再加上1/2，也就是还他1/2。身为税吏，他被教导要按着圣经而行，甚至要超过律法的要求。所以撒该继续说了，他说，如果我讹诈了谁，我要还他几倍？是 1.5 倍吗？不，4倍。拥有这双重身份的撒该，他带着2种必须的心情爬上了那棵树。一个必须是，我身为财主，我必须要把我的钱分给穷人；另外一个必须是，我身为一个税吏，我必须按着律法的要求，甚至超过律法的要求而行。撒该带着这2种必须的心态爬上了那一棵他认为必须爬上的树，因为他太矮看不见，而希望他能够看见从那里必须经过的耶稣基督。最后在这一棵名叫必须的树上，撒该见到了自己认为自己必须见到的耶稣。身为一个税吏，他可能会期待听到耶稣说出如同施洗约翰所说的，以至于他就能够回应耶稣说，耶稣你看，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其他的都不要取，但我做的更多。律法说我讹诈人要还他 1.5 倍，但我做的更多，我所做的远远超过律法的要求。而身为一个财主，我想撒该也很期待听到耶稣称赞他，哇， 你怎么这么勇敢，你可以把你财产的二分之一捐给这些穷人，帮助他们改善他们贫困的生活。可是没想到，当耶稣看见撒该在树上的时候，耶稣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耶稣对撒该说，快下来，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这个时候撒该心中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念头？他想，哎，耶稣等等，你是不是顺序颠倒了？应该是我先吧，我先告诉你说，你看我有照着律法而行，我有照着施洗约翰的教导而做，我先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然后耶稣你才说，哇，你表现得真好，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可是耶稣的言论粉碎了撒该一直以来所认定的这两种必须。在耶稣的面前，没有税吏的必须，也没有财主的必须，自然也没有结合两者而爬上桑树的必须。在耶稣的面前，只有耶稣的必须，就是耶稣必须住在撒该的家里。面对撒该的这样的言辞，撒该说，我要把一半分给穷人，我要讹诈了谁要还他四倍，耶稣有理会他吗？不，耶稣好像对他的这个自我 的讲法好像完全不理会。他接着说什么？耶稣自顾自的，当前面一句讲完说我要住在你家里之后，耶稣接下来的解释是为什么他要住在撒该的家，因为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是的，这段经文其实要告诉我们的是，人若要得到救恩，所需要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必须，而是耶稣的必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小到大，其实我们都一直活在一个被教导必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还记得吗？在很小的时候，坐在餐桌儿童的餐椅上面，我们的父母亲会告诉我们说，你必须把食物吃完，不然不能离开餐桌。当玩具弄得整个房间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们的父母说，你必须收拾玩具，不然惩罚你下次不能玩。到了学生的时代，我们听到了更多的必须，你必须努力念书，爸妈才会奖励你，你必须取得好成绩，以后才有好的工作机会。而进入社会之后，我们听到的是更多更多更多的必须，你必须认真负责，否则你的绩效会很差，你必须顺服你的主管，否则离开。一直要说下去是说不完的，这种种种种的必须如鬼魅般的如影随形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而且更可怕的一点是，我们给这个必须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责任跟义务。每一个不同的角色与身份都有相对应的责任，我们被要求必须去履行这些职责，如果不做就有祸了，如果做了就被称赞。这样想想，其实我们好像跟撒该在同样的树上，我们赫然发现，哇，我们自己的处境跟撒该差不了多少，我们都跟他一起在这一棵必须树上越爬越高，而且还骑虎难下，因为我不知道该不该下来，下来了就被责备，而但是一直在树上又觉得我怎么这么多必须要做。但如今耶稣走到树下，他对着树上的撒该还有我们说，快下来，快下来。是的，当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从此再也没有我们的必须，只剩下什么必须？ 只剩下耶稣舍身流血死在十字架三日复活的必须。耶稣基督的必须为我们带来了真实而且独一无二的福音。今天是总会主日，也是宗教改革纪念主日，我们为的是要纪念在505年前路德在威登堡的城堡教堂张贴了95条论纲。在那个时候，路德借着上帝的话语移除了教会在当时的人们心中种下的那一棵必须树。当时的教会教导人，你必须要买赎罪券，你必须要做很多的善事，这样你自己、你的亲人、你死去的亲人才能够得救。而505年后的今天，同样的，我们能够再一次借着路加福音这段经文，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必须面前，我们的必须并不是必须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下来吧，从那一棵必须树上下来吧，这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宝贵的福音。盼望在今天我们一同领受，其实我们的处境、我们的艰难并没有比撒该还要来得轻省，但撒该听到了一个宝贵的好消息，就是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同样的，耶稣今天也对我们说这样的话，快下来，今天救恩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必须，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债，赦免了我们在律法上那一种想要做但却做不到的窘境。主啊，是你恩惠的福音把我们从黑暗的死因幽谷当中领出来，谢谢你的恩典，也谢谢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在你的面前没有我们的必须，只有你的必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